请看罗马书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系列，也是今年这一年我们多一点祷告追求的事，就是多结果子。我再一次说，我希望你不要只期待主日来听一篇很好的信息，乃是我们下决心，我们今年一定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出改变来，应该结出的美好的果子我们应该结出来。我们已经讲过了不少，今天是第十二篇信息，我们讲过各种果子，也包括嘴唇的果子、行为的果子，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思想的果子，对不对？今天我还要继续这个题目，这是要紧的事情。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文什么地方提到我们的思想？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吧？来，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一起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的意念人家看不见的，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时候一闪而过，有的时候会留在我们的身上一段时间。特别那种留在我们身上一段时间的意念，它会像种子一样会栽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意念闪过去无痕无迹，有可能，可是那种在你身上稍微绕一下的，有的时候停留更久一点，一定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像栽种一个种子一样啊，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它就会结出果子来。就像我们好几次讲到的一句话，如果你有种子种在那里，你可能忘记了，你忘记你撒过这个种子，你忘记你讲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或者这样子思想而种了种子，你有可能忘记，可是土地不会忘记。 In due time， 在他的时候，在合宜的时候，他就会冒出来，那个东西就会长出来。而你心思所长出的结出的果子，有的是甜美的好果子，有可能，可是也有可能是那种会为你自己或者为你的家人或者为着别人带来毒害的坏果子，有可能，对不对？你在想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可是后来也有可能结出害你自己、害你旁边的人、害你的家人的果子。所以我们意念可能结出甜美的果子，也有可能结出坏果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确定，那就是通常我们不会自动的往那个结出好果子的意念去走的，通常不会的。我们是堕落的人，而且这个世界的大环境有许许多多的资讯都促使我们比较容易往结出坏果子的方向去思想，除非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常常需要认真的做出选择来。一个人晓得说我不要这样想，哦，那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机。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这是非常好的事。不要觉得说反正就是这样，就好像很自然就是这样想，不，我们需要刻意的去留意，去做出选择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一个 归给神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把身体献上的人，他说这样的人，他给他们一个勉励，说你心意要更新变化。他不是说你的心意会更新变化，他是用命令句叫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那显然我们有责任，对不对？你可以决定你的心意要怎么样，你的心思要往哪一个方向想。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因着神的慈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而我们也知道神能够成全他的旨意，美好的旨意，美好的事在我们身上，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纯全 perfect 完美的，善良是就是 good 就是美好的可喜悦的， 有的英文圣经翻译叫 acceptable，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晓得神会成全这些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献上，像保罗在这里讲的。可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一旦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你不要就这样好像义无反顾的一直往前直冲。保罗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可是你看他的生活，他似乎就是一直往前冲，有很多的事要做，好像都是教会的事，神国的事。有可能他从来不曾，或者是很少停下来想一想，我在冲什么，停下来想一想，好让神有的时候可以把另外一种思想，是他的思想吹入我们的心中。你的生活里面有像这样的东西吗？就是有时候你停下来，好让神有机会把另外一个思想放在我们里面。我不是叫你整天都要有一个另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读神的话，听到我们自己默想，以至于我们对于神的道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而那些东西我们当然应该继续的走在那个上面。有一些东西你不需要神特别带领你，不知道吗？我们常常讲，不时的讲这一件事。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应该知道的事，有很高的比例都你不需要特别说啊，神对我说神怎么给我启示，你不需要，你本来就知道呢。没有人应该说我觉得神好像给我特别的启示，我家那个那一口子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另外一位才是，没有这回事。你不这种事你不需要得到神特别的启示，神很清楚的讲，对吧？你也不需要得到一个特别的启示，要做一件事情可能会害人，可能会这样。不，我们以彼此以恩慈相待，是神不变的旨意，对吧？但是我讲的不是像这样，而是在一些我们该做什么事上有另外一些东西啊，你能不能让神有的时候给你一点别的思想，免得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前冲，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走在最美好的道路上。我们刚读的圣经一起头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对吧？好，这里的献上有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成献上就是要全然为神而活，那个意思就是要做很多神的事情叫做为神而活。你晓不晓得这里的献上希腊文怎么什么意思吗？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原来多半是用希腊文写的，在这里希腊文的那个字很有趣，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叫做站在旁边，叫做站在一旁。所以这里的献上有势力的意思，不是卷起袖子要为神好好的干一场不是，最优先的不是这样，是说你预备好停下你自己，好叫神能够吩咐我们指示我们带领我们。虽然有很多事你不需要等到神对你说话 才去做，可是你还是里面有一个像这样的态度，站在一边侍立着等候着预备好。如果神没有特别说什么我们就做该做的事，可是如果神 想要有别的东西要别的思想吹进我们的里面，他也有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所以需要这样，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陷入自己很窄小的那个思想的空间里面，有的时候使自己变得很顽固，让我们自己不自觉，有时候会有强迫性的行为，非要那样做不可。其实你只要愿意思考，我有可能有这些东西，就很有机会发现，因为你旁边的一定会跟你反映的。如果你旁边不死的，尤其你的家人会告诉你为什么老是这样虽然我们都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通常人家会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就有机会想一想他所说的我老是这样这种东西，在我身上是不是一种已经有点像强迫性的行为，我非要那样做不可，而且带给别人不方便。你愿不愿意在那种事情上面让神把你从那个窄小的思想的思维的方式里面稍微救出来，好像你能够有别的想法。当你有别的想法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逐渐从那种好像非要那样做不可，必须别人配合你那样的情况里面啊，有机会脱逃出来。你知道，像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常常会让旁边的人，特别是最靠近我们的人，有可能就是你的家人，你亲爱的家人或者你很好的朋友，觉得很痛苦。你愿不愿意停一下，思想一下，查验一下什么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我想我跟你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会冒出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有可能是外界提供的资讯，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遭遇见的事，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回应。有的时候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也许有人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很不舒畅，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升起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常常是乱七八糟的。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决定一件事，就是我决定要让我的思想回归到单纯美好的路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回归到单纯美好路上，看看四周有没有小朋友小 baby， 多看他们几眼通常会有帮助。小孩子也不是每一个常常都那么乖，我知道，可是大致上他们看起来蛮单纯可爱的时间长一点，你比较有机会让我们的心借着这个回归到单纯。也许有的时候神的大自然也有帮助，当然如果你觉得读一点神的话有帮助，有一点祷告有帮助的话，都很好，试试看。就像那个 Peter Pan 小飞侠那个故事里面啊，那里有一个小精灵，对不对？小仙女精灵，她有个金粉，撒了人就会飞。可是你知道 Peter Pan 是不需要撒金粉就会飞的，对不对？而且他没有翅膀。你知道我在说谁？那个小飞侠，他没有翅膀，而且他不需要金粉就会飞。那个从伦敦去的那个小男孩 John 就问他，他很羡慕，就问他说 Peter Pan 你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会飞。 Peter， 你知道 Peter Pan 怎么回答他？这是差不多100年前写成的故事。他说你只要想着那些奇妙的事甜美的事，你就会飞。这是作者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也觉得是这样。想着那些甜美的事奇妙的事有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东西有坏习性，或者是会有一些污秽不洁的思想，或者是一些嫉妒，或者是不好的反正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要临到你，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有帮助， 你有没有一首诗歌你特别的喜欢，一唱就容易摸着你的心的诗歌？我希望你至少有几首诗歌是像这样，那个时候唱一首这样的诗歌会有帮助。如果你当时的环境不容易唱出声音来，在心里面唱，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不要就一头的往那个狭窄的思维的空间里面钻，而能够从那里跳脱出来，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希望我们能够自己这样思考，他在这里用命令句讲的嘛，也就是说你不是要期待人家来帮助你你才能够这样做。如果你留心读神的话，或者来参加聚会听神的道，我想我们会常有机会修正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对吧？应该吧，我想我应该，我讲的道不会所有的每一次礼拜天来听一个小时的道都觉得说全部都听过，你讲第一句我就知道下一句，应该不会吧。我讲的道应该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哎，我不知道的事，或者至少我有点忘记需要被提醒的事，对吧？我想神喜欢我们借着这些修正自己， OK。 曾经有人告诉我姊妹了，他说牧师教导的那些事情很好，可是我先生总是觉得牧师讲的话对不起，我在斟酌要不要用这么粗鲁的方式讲，可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说牧师讲的话都胡说八道了。虽然他也坐在台下听，可是有可能那些对于牧师所讲看不上眼的人，有的时候正是特别需要被提醒的人，特别需要被矫正观念的人，而且特别是男人。通常女生要不就不来聚会，她如果来聚会她通常都会注意听到，男生不一定，男生也会来聚会，但是他不一定会认真听到。对不起啦，我们中间不是每个男生都这样。今天让我警告你一下，就如果你不能够在神安排的正规的方式里面来学习这个，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有的时候神只好弄个激烈一点的手段，有的时候来使我们被震醒。我喜欢路易斯，就是 C.S. 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 C.S. 路易斯，还有另外一本书，我们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叫做《梦幻巴士》，它原来英文的书名叫《The Great Divorce》，就是大离婚。那是因为那个时代，六七十年前吧，在英国有人写了一本书，是在想表达说没有什么天堂跟地狱，因为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大结合，所以路易斯写这本书有点要回应这一件事。他写到他用一种寓言故事的方式来写，写到有一些幽灵搭着一部巴士到了天堂的边界，有一些跟在他特别在生前跟他有一些关系的圣徒来接待他们，希望帮助他们走上这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们可以从幽灵变成光明的灵，变成壮实的灵，因为那些幽灵在那个地方连下雨对他们来讲都像机关枪的子弹一样，可是如果他们肯走上去，最终他们就会变得更壮实。路易斯有可能不是在写我们死后的机会，而是在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有人给我们传福音的事情。其中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他的问题是一直很在意自己，很留意看自己的一个女幽灵，她走到天堂的边界，她觉得别人都能够透视她，所以她就躲在树丛后面。我想她生前她很在意她的外貌，如果没有化妆一定不会出门的。那个来接待他的光明天使建议他从那个阴暗的地方 大树叶后面走出来试试看。他说可是他们会看见我。天使说他们看见你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宁可死。天使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死了吗？你再想死也没有用。你又你就说但愿我没有被生出来。我们被生出来做什么呢？他生前可以用化妆把自己装点门面，可是当他成为幽灵的时候那个已经没有用了。他说我们干嘛被生出来？天使跟他说是为了无穷无尽的喜乐，你随时可以进入这样的荣耀里面。那个女儿又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他们会看见我。有的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所说的他狭小的思想里面。光明的灵跟他说如果你跟着我走一个小时以后你就不会在意了，再过一天你会回头嘲笑你之前这种想法。那个女幽灵说你说的是真的吗？她显得非常的不安。奴役师在旁边看说我们这些旁观的几乎想跪下来求她让步走出来。那光明的灵就跨前一步伸出手来说是的，来试一试吧。那个女幽灵移动了一下，忽然尖声大叫说我做不到，不做不到。天使说朋友你可不可以就一刻钟一瞬间不要想到自己好不好？那个女幽灵冷冷地回答，可是眼眶里面带着泪珠说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已经答复过你。天使说好，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他就拿出一个号角来吹，忽然大地震动，有一群独角兽风驰电掣的经过原野。路易斯只写到这里，他说他自己吓得逃走了，所以没有看到后来结局怎么样。你晓得这个故事的意思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也需要这个一刻钟就好，不要想到自己。神正在呼召你想要进到他无穷的喜乐里面，在那里没有饥渴，在那里人会以事物的原来的本相出现。神想要使我们变成壮实的灵，光明的灵。如果你不能够借着神所安排的正规的方式，你自己的梦想、阅读、听到、祷告等等，来心意更新而变化。也许有的时候，神会给你一点激烈一点的；有的时候，那是一个晴天霹雳。比方你所爱的人忽然发现罹患了严重的疾病，或者一个特别的天灾，或者世界上发生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职场上遇见一个很大的冲击，或者你的婚姻家庭破碎了等等，神想要借所有这些事使我们心意能够更新变化，来把我们注意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是人类唯一的盼望。希伯来书教导我们怎么样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一起来读好吗？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还有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里两次叫我们要思想，对不对？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教导我们心里怎么样更好的更新变化，就是思想耶稣，思想那做使徒的耶稣。在这里翻译做使者的这个经文，这个希腊字不是平常在翻天使的那个字，而是新约圣经讲到使徒的那个字。耶稣是大使徒，那意思就是奉父差遣来把神显示给我们，把救恩带给我们的耶稣。希伯来书要我们思想这位耶稣，思想他成为大祭司，献上他自己成全的赎罪祭，而且能够把我们带到至圣所，能够亲近神的这位耶稣，要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的耶稣。这都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光希伯来书有很多经文你可以用来思想耶稣，何况还有整本圣经有更多的话语。刚刚我们读了十二章第二节，作业思想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也成终的耶稣，他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创始这个信心，而他的结局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所以他把这个信心，你也可以说把神的真道创始也成终。我们应该这样思想，思想这位耶稣他怎么样顺服天父的旨意，一定要来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他生命的目标就是这个，所以他遭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转离这个正路，不会使他分心，不会使他走到岔路上去。就是在受罪人顶撞不幸的时候，他没有动摇，他坚定不移地走完世上的路程。就是这位耶稣，希伯来书说要思想这位耶稣，好吗？很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书，穆恩德烈写的《至圣所》The Holiest of All， 这是我读过的穆恩德烈的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本，可惜他的中译本已经好几年断版，你不容易买得到。那时候看的时候是他的英文本，那不是他的原文，他的原文很多都是荷兰文写的，可是我看的是那个英文本。他在那本书里面蛮详细的注解希伯来书，那本书在讲希伯来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十三章最末了一节。他在讲到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用的是英文的钦定本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在那里思想耶稣用了一个英文字叫 consider， 现在的译本比较不这样翻了 consider， 可是用那个字很好。那个思想使我们不是说只想到它，而是你会考虑它，你会认真的琢磨一下，斟酌一下，放在你心里面。 consider 有这样的意思，对不对？穆恩德烈在那本书里面提到这个 consider Jesus， 这个 consider 这个字，你们知道 consider 这个字吗？ C-O-N-S-I-D-E-R。 他说那个字是原出于拉丁文，在拉丁文里面那个字在做什么呢？是一个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的时候的一个动词，就是咱们观测天象用到这个词，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天文学家观测星辰的时候要很有耐力，你知道吗？因为每一天晚上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个样子，不是吗？我们天上的星变化很少，对不对？对吧？我大概算过今天的科学家相信整个宇宙曾经经过一个大爆炸，所以现在都以一个很高的速度在彼此离开。可是即使他用一个很高的速度彼此离开，我大致上算过，我想牛郎星跟织女星那个距离，大卫的时代看着他的位置跟现在大概差不多，因为他们两个距离非常远，有十二光年，经过三千年应该没有，即使他们彼此在 远离而去，也没有增加太多的距离。所以整个天文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你整天看是在干什么吗？照一张照片在家里看不就得了， 不，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变化，而那个变化就有可能会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一个进展，天文学上的一个进展。所以一个好的天文学家，他会很坚定永恒的观测，可是又需要随时预备着可能有一点变化，而当有变化的时候，他有可能会从其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来。那个变化也有可能使他对原已有的天文知识要做出一个新一个修正，遇见一个新的冲击。我给你讲一两个像这样的故事。1964年的时候，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美国有好几个贝尔实验室，那里有一大堆的常常 出产这个诺贝尔奖的人。有两位才30来岁的天文学家，他们在建造一部微波的接收器，要从事银河系里面的一些测量。可当他们常常在测量的时候，就发现从太空传来的讯号的背景经常有一些杂音，他就想我们这个机器可能不太完全，去看看啊，发现天线上面还有一些鸽子粪，他们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去清理，把一些仪器各方面都整个都弄好，把几条没有接好电线也接好，可是发现那个杂音还是在。后来有一天，他这两个科学家刚好去拜访一个比较年长的教授，提到这个关于杂音的困惑，这个教授就介绍他去问普林斯顿大学的另外一个教授，那离贝尔实验室都在纽泽西州才100多公里而已的地方，大概靠近当年爱因斯坦的实验室。那个接到他电话的教授回答他的问题，放下电话以后，就跟他一起做实验的那些研究生说，我们被别人占先了，因为那两个天文学家听见的那个不是仪器或什么缺点带来的杂音，而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一个他们称它叫做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之后的回音。那个后来这个发现成为近代的天文学上4大发现之一，那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天文学家也因此得诺贝尔奖。所以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对不对？1967年夏天，剑桥大学的也是一个有名的实验室，有一位女研究生才24岁，大学才刚毕业不久，他在检测电波望远镜收到的讯号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这些讯号在某一些点上，他那个讯号有很有规律的脉冲 pulse， 那个周期非常规律。事实上后来他们发现这个比原子钟还要更准确的一个规律。他本来以为那个会不会是外星人，真的有外星人发过来了，可是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脉冲讯号变得很强，他回头去找一些过去的实验记录，发现以前也有过这个，只是没有人理会他而已。可是女孩子就开始留意这个，归纳出来，后来跟他的教授商量，他们因此发现了天文学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叫做脉冲星，这也是20世纪天文学上4大发现之一。他的教授因此得诺贝尔奖。有一些人很有意见，因为那个女孩子没有一起得，可能女孩子好像也不太在意。很遗憾的，在学术界，在他们认为最神圣的殿堂里面，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这样占据别人的功劳。我们讲的这两个发现似乎都是无意中得来的，对不对？可是那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跟学术训练使他们能够专注投入研究，所以当他们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可以有创新的解释。事实上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程序。你不知道吗？追求主有时候也用到这个。 一方面你很稳定的，你知道应该走在其上的神的道，那就是固定的，你也应该忠心的走在上面。可是你要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冲击，当神想要改变一下你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你要愿意，而且能够因此判断出来，从那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我跟你说，我自己有很多奖章都是这样来的，让神有机会把一个思想吹进我的里面。可是当然我不是整天坐在那边等着神对我说一句我写一篇章，当然不是啦。我的专业知识当然是很重要的根基，对吧？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也是这样，在属灵的事上更是这样，就是连服事宣教也是这样。我喜欢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们锡安堂的联合的儿童夏令营，他们负责的同工请我早上去给他们讲一个宣教师的故事，那时候还没有中文译本的 Peace Child 那本书，后来翻译成中文叫做和平之子。有一对宣教师夫妇，神差派他们到新几内亚非常蛮荒的地方去宣教，他们根本就不穿衣服的那种地方，从来没有任何文明进去过。那他逐渐跟他们认识，然后也学他们的语言等等，可以跟他们有一点沟通，然后他就开始给他们讲一点圣经的内容。那他们也很有兴趣的听，可是一直都没有做出回应来。后来有一天他给他们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得着那些新几内亚那些土人非常兴奋强烈的回应。他给他们讲犹大怎么卖主，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很大的回应吗？因为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诡诈是被称许的，而一个人可以窝在耶稣的身旁三年没有被他发现他是要卖他的，哇，他觉得这是一个 hero， 你知道吗？是一个英雄人物，你听懂吗？这个宣教师就很沮丧，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要传的福音居然他们推崇的是一个能够这样子诡诈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英雄人物，我们怎么样给他们传纯正的福音，他们怎么会有兴趣？但是他没有灰心，他继续在他们中间，一直到他们发生战争，发现他们会做一件事，就是会把这边的最尊贵的，也就是酋长的儿子，如果他们打败仗，会把他儿子送到对方阵营去，好像一个人质一样，来促进这整个的和平。就借着这个，有一天，因为他参与在其中，跟他们在一起，有一天忽然圣灵提醒他，这不就是耶稣所做的事吗？所以后来他把他写的故事取名叫 The Peace Child， 就是和平之子。他从这里切入给他们传福音，后来迎娶那整个的部落都信主。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宣教的事上我们也需要这样，不是吗？让神把一个不一样的思想吹入我们的里面。上一次我们提到写标杆人生闻名于世的华里克牧师，他不久前失去了他那个27岁的儿子，小儿子 Matthew， 那是一个很好很有爱心也爱主的青年，可是从很年幼就被精神分裂症所困。他在两个月前吧举枪自杀。我自己相信神怜悯他，如果你晓得一个有精神疾病的有多么痛苦，我们通常基督很喜欢说自杀人不能进天堂，免得这个多少可以吓阻一些人不要自杀。可是我还是相信神有他的怜悯。我看见有一些人听见这个消息就会批评说，通常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有缺陷，一个人才会得精神分裂症。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可以得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太多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可是我不是要讲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华里克牧师因着这一件悲哀的事，他休息了几个月，他将要在八月回到他教会的讲台。可是他前不久到教会跟弟兄姊妹宣布，他回到教会讲台以后，下一个阶段他定了一个讲题，一个系列的讲题要给大家讲，叫做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就是是什么存在你的心思里面。这也是上一次我给大家讲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停下来问一下自己吧，什么东西存在我的心里面？你不要就跟着他，反正他怎么想就跟着走，这样浑浑噩噩继续过你的一生。有时候需要停下来问一下自己 What's on my mind? 在我里面，我的心思里面是什么东西？既然意念会结出果子，那么就像栽种一个种子一样，我们需要细心的栽培我们的心思，对不对？你们听懂我再讲一次，如果心思意念会结出果子来，这是之前我们引用以赛亚书吧，圣经里面的话，神说的，你们意念所结的果子。意念如果会结果子，那就像栽种一个种子一样，我们需要细心栽培，等候着，浇灌着，等到它成熟，是不是？让它酝酿着，成长着。你不觉得你应该对你自己的心思也做这种功夫吗？有的人不是，他们心里面一浮出什么意念，立刻就去发表行出来。你不要都这样。有很多时候你心里面兴起个意念，你要经营一下，栽培一下，酝酿一下，酌量一下， consider 一下，就像观测天文一样。有的人心里一浮现什么意念，立刻蹦出来就跟别人讲，他没有办法等待，没有办法隐忍不说。你知道那有时候会使我们肤浅，也有的时候别人的回应就在塑造我们的整个的思想的方式，而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思想，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告诉人，人家的回应啊，大家讨论，结果那成为你的思想。你没有让神有机会给你一个更宝贵的从天上来神圣的思想。比如说很快的去说，别人也会很快回应，你们进入讨论里面，那么你的观念其实别人塑造成型。如果你希望你的思维你的观念是成熟的，而且是在有神的介入底下，也经过自己斟酌才有的，会成为神帮助我们的，能够成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我建议你不要每一次有一个意念上来就立刻去做或者立刻去说。我给你看圣经一个例子，尼希米记第三章，这个波斯帝国的酒政，他听见被掳归回的人遭遇的事情，就有负担，后来得着君王的允许就回去。尼希米第二章，不是第三章，对不对？第二章十一节，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天，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之外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耶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地王池，但所骑的牲口却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太平民、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尼希米弄了半天他都没有告诉人，他存在自己心里面观察看之后，是继续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得到很大的回应，那些人同心合一起来建造。尼希米向波斯王请了长假回应许之地，探视归回之人的情况。他看到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些破败的景象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想要做什么事的想法，可是他只是默默的骑着牲口，我不知道他骑着什么牲口，他没有讲。那个时候犹太人蛮喜欢骑驴就是了，也有可能他们不一定骑马。他四处查看，他没有立刻把他心里所要做的事、心里所存的事跟别人讲。你做得到这个吗？讲起来很容易，可是我知道有时候做不到，尤其父母面对孩子的时候最做不到这些事。那些妈妈们不立刻蹦出来讲话就很难受。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槽点，试试看。有的时候你可能应该像 Shakespeare 像莎士比亚说的一样， Give thy thoughts no tongue， 那这样讲，在他的一个故事里面说的，听懂这个英文吗？ Give thy thoughts no tongue， 就是不要给你的思想舌头，意思就是说把你的思想存着一下吧，不要立刻把它讲出来。你知道太快的说有可能就会使事情转弯，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会带来错误。我们讲尼希米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也把它应用一下。我特别觉得政治人物，一个好的政治人物应该要耐得住媒体的催促。很多政治人物都耐不住，媒体一问他什么事情，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还没有仔细想过，他被迫一定要回答。有的时候因此他会产生问题，或者后来他需要修正自己所说的。可是更糟糕的是，有的时候他这样说出来就好像变成定案，他就要那样去做，可是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怎么可能一个人要治理一个国家，在他的范围里面，他怎么可能不把一些理念更仔细的斟酌？只因为记者问他，他一定说出来，然后就照那样去做，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我不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这样，对吧？如果有弟兄姊妹跟我建议一个教会应该怎么做，我当场立刻就必须回答他，就告诉他要怎么做，一定会出问题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说好，我会考虑，对不对？哦，弟兄姊妹都允许我们这样回答，可是我知道媒体记者常常不喜欢政治人物这样回答，因为他要有东西可以写。所以我刚刚用了这个字眼，政治人物如果耐得住媒体的催促，不要急着发表他的想法，会减少很多的谎言、表面的功夫、问题，他会有机会得到更好的想法，也因此能够更好的为百姓效力。说的没错吧？你不是政治人物，你可以应用在你的地方。我讲另外一个政治人物说的话，林肯，美国第16届总统，他这样讲，他说：“当我预备着要跟某个人理论的时候，论理的时候了，因为他以前做律师嘛，我花1/3的时间来思想我自己，然后还有我要跟他说的话，然后我用1/3的时间来思想对方还有他可能会说的话。”我再讲一遍林肯说的，他说当我需要跟某个人论理的时候，有可能是在法庭上，他以前做律师，他说我会先花1/3的时间来思想我自己跟我要说的话，用1/3的时间思想对方还有他可能会说的话。下一次你遇见有一些事的时候，试试看做这个，你想去跟你的老板讲话的时候，想一想这个可能会有帮助。1863年11月19号，美国他们为了在一场特别的战役 Gettysburg 的战役里面 Gettysburg 是吧，盖茨堡的战役里面，有好几千个 北军阵亡，他们要给他一个纪念啊，弄一个地方。后来他们敲定那个时间，1863年11月19号，他们请了当时最有名的演说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来演说。他的演说就像诗句一样，那里面很多内容像诗句一样，他讲了2个小时。那一次的聚集前，举行之前不久，主办单位才忽然想到说，好像应该请总统也来讲一点话，所以林肯是去被请来，好像去补白的。他们请他在那个演说家讲完之后，用几分钟回应一下那些话。林肯做一件事，如果是我，我也会做的。他不是主要的人物，对不对？他可能只能讲几分钟，可是他用心预备，他很认真的思考他要讲什么话，他预先把他的讲稿写得很清楚，然后他到了前一天晚上就到了那个要演说的地方，住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把到了以后再把那个讲稿再润饰一下，他花功夫。当那个人讲了2个小时以后，换林肯上台，那些拍照的摄影师因为换另外一个人，他要再调整一下，还没调整好，林肯已经讲完了，他一共只讲了2分多钟。可是今天多半的人都不记得前面那个演讲的人讲什么，但是林肯讲的那两三分钟的话，是美国所有的学生从小就要读，有的还要背的，那叫林肯有名的盖茨堡演说，你们听过吧？你听过什么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民有民治民享，那就是在那一篇讲论里面最后结论的地方他讲出来的话。如果政治家都能这样就好了，对不对？虽然他不是主要人物，他还是认真斟酌预备。你一定要这样，你不知道在哪一个场合，也许就是有短短的时间，或者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情况里面，你所思想的，后来会引发你所说的和你所做的，将要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来，你不知道。既然思想像种子，让我们学会细心栽培我们的思想。有人这样讲说，每一个思想都是种子。如果你种的是野生酸苹果，你不要指望收成黄金蜜苹果。英国19世纪曾经前后担任过四任首相的迪斯雷里，他这样讲，他说要用伟大的思想来培育你的心思，因为你永远不会爬得比你的思想更高。就是说你要留意培育你的心思，因为你思想到哪里，你这个人才能爬到哪里。这些人都鼓励我们要培育我们的心思啊，而不是只有就是让他想下去这样。尼西米留意让他心里的思想多绕一阵子，在他里面渐渐的成熟。你要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你那个想要做的事会逐渐成熟，而且还会发生一件事，就是神也同时会在相关的别人身上做工，因为会有神圣的介入，你才真的能够抓住神合适的时间。学会这样等候神是多么要紧的事，不是吗？我今天虽然借着尼西米，所以多一点举政治上的例子，你可以放在你的职场上、你的家庭里面，还有你的生命里面，事实上可以放在你的追求跟服事里面。所以当尼西米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充满了智慧跟能力，而且有号召力，能够成全神托付他的工作。印度圣雄甘地这样讲，他说 要常常注重心思意念跟你的言语行为的完全和谐。注意你的心思意念跟你的言语行为要完全和谐。你如果注重心思意念的纯净，每一件事都将变得美好跟健全。需要我再讲一遍，对不对？甘地说的，他说时常注重你心思意念要跟你的言语行为更和谐，也就是说不要所做的是没经过思考的，也不要想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要让这两件和谐。他说如果你注重心思意念的纯净，注重那个 purity， 每一件事都将变得更美好更健全。试试看常常往爱心的方向思考，看看我们所想的是不是常常是想要为别人带来祝福，让别人快乐。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这些事吗？那个会帮助你，会像 Peter Pan 一样会飞的，那是奇妙的思想，那是甜美的思想。爱心方面想，就常常期待别人得到祝福，常常期待别人可以快乐。当然另外一方面常常思想我们有没有行出那些闪现在我们脑海里面那些美好的思想，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它行出来。让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好不好，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my mind? 是什么存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你知道圣经里面清楚的讲神有他常常存在心里的意念，圣经并不是说神就今天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是的。他如果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也一定是最美好最好的意念，我知道。可是圣经却这样形容说神有一些意念是真的认真存在他心里的。耶利米书29章耶和华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知道，所以他有在斟酌他是什么意念，他不是就这样让他蹦出来。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吧，十一节的话。我相信神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存着要赐平安的意念，而且存着欢乐的意念。我相信我特别喜欢这种说法，我已经不记得那是我看过别人这样写还是我发明的，我不知道。那就是当大树的扫罗要迫害教会，在大马士的路上，往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耶稣，对不对？他被打倒在地上，不是吗？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有人这样讲，他说那个声音充满了欢乐，我蛮相信的。如果一个妈妈有时候需要责备她的孩子的时候心还充满欢乐，我想你就比较像神吧，你也会得到跟神一样的好的果效。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我为什么相信这个呢？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主耶稣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他做什么事都想到摆在前面的喜乐。 OK， 你也可以这样常常存着这个心好不好？我们的神向我们存的心是平安的意念，是充满欢乐的意念，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得着我们，将要在永恒里面跟他一起享受无穷的喜乐，在那里再没有干渴。大卫也同意这件事，大卫在40篇第5节第8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数不可胜数。好，他知道神向他怀许多的意念， 然后他向神表明他自己的意念。我们读第八节的话，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你看这个大卫很好，对不对？他思想神的意念，然后他发出来的意念就多么美好。大卫当时在形容他自己跟神的经历，我想他那时候并不知道圣灵将要 pick up 他讲的这句话，把它用在神的儿子身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许你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一起来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这是大卫讲的话，对不对？我们的主把他拿起来说，那就是他的心意。他知道神的意念是怎么样，而他的意念就是这样，全心全意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主如果能这样说，在永恒的过去就存心常常想着要成全救恩，想着要献身，要顺服天父，要讨天父的喜欢，而天父也一直想着要让他的儿子被尊崇。那是我们今天开头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我们唱 John Darby 的诗歌里面写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所有的夫妻都能这样想到对方就好了，都希望对方被肯定、被爱、被尊重。父母跟儿女之间，老板跟员工之间，在教会里面同工之间都能这样想，多么美好，对吧？其实我们需要想的东西，并不是常常要从哪里去弄来一个特别的思想，不是的。歌德这样讲，他说有智慧的思想都是已经被想过了的。他说有智慧的思想都已经被想过了，我们只需要尝试拿出他们来反复思想。基督徒应该更同意这个，因为你有圣经，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还是可以从神得到启示亮光，可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美好的思想，我也同意应该都是有人想过了的。从圣经或者其他来源，如果你能找到那些美好的思想，主为榜样的思想，把他们据为己有，成为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反复思想，那么将为我们自己跟别人带来很大的祝福。下一次我还要继续讲这个题目，保罗要告诉我们应该思想哪些美好的思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我们还有